很开心，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啊，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信息，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我们福音朋友有帮助。好，那我们先一起在开始前先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到你的圣殿来，我们今天要领受你的话，求主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爱。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地方来举行大力士比赛，比赛的方式是捏柳钉啊，捏柳钉。第一位初赛的这个初赛者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看起来体格很好，手背很粗壮。主持人说现在开始，然后呢又看到这个人用两手用力的捏柳钉啊，哇，这一捏竟然捏出了一杯柳橙汁出来，柳丁汁出来，太厉害了，哇，台上台下大家都欢欣鼓掌，哦，这个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主持人就问说，诶，先生，你这么厉害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啊？他是学生嘛，他就说我是读体育学院的，专门在做体操，每天都要练手力。第二个人也上来了，这个人穿着军服，穿着军服，他一上来把刚刚那个学生放下来的柳钉已经被炸了柳钉再拿起来用力一握，哇，又挤出了半杯啊，哇，这下台上台下的眼睛瞪大，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已经压过了竟然还可以压出半杯来啊，这么厉害。主持人就问说，嘿，先生，你好厉害你是做什么的？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啊，特种中的特种啊。第三位是一位中年人还有留一个小小的胡子，看到他上来一样也是拿那个干扁的橘子已经被压烂干扁的橘子在那边，他没有做什么，他是先闭上眼睛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约莫过了30秒，突然间一压，哇，没想到这个干扁的橘子已经干到不能再干了，还滴出十几滴来。众人都看到，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是高手，这是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主持人就问说，先生，你真的是高手，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他就说，我是从深山修行，今天下山出来，在山上我是第18代掌门人。这个大家看到整个过程非常的精彩。然后主持人就说，我看现在第一名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准备来颁奖，没想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家走出来，等一等，老先生你不要闹了好不好，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第一名应该是谁还没讲完，老先生说，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个老先生看起来身体瘦弱，又弯着腰还戴着老花眼镜，他走上台来，一样也是拿那个很干的橘子，干干的橘子，东看西看，然后呢轻轻用手一捏，唰，没想到柳丁竟然像瀑布一样这柳丁就喷出来，大家都吓呆了，这个是变魔术吗？西先生，你是？我以前在国税局上班啊。这个笑话是虚构的其实对那个假设我们中间有人真正在国税局上班的，不好意思因为你们现在是公务员，其实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照规矩收税所以不是像那样子压榨，但是呢古代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确实也有收税的这个规矩今天讲这个笑话最主要目的就是讲收税的规矩。耶稣那个时代有什么样收税的规矩呢？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是由罗马帝国统治，我们知道罗马政府他们也要收税他们为他们现在所属的城市要收税，可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的大，这都是我们知道的，那他怎么做收税的工作？最早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用外包的方式， 好像我们现在政府哈，不管是做什么工程啊，或是采购案啊，它可以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来进行。当然，这个招标哦，是谁的价码最高，谁就可以得标。所以呢，他们在招标的过程当中，出最高价的人，他就有权利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收税。啊，方法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作为马政府的人，只要跟得到这个标的人哦，拿钱就可以了。好，反正你已经得到这个标嘛，然后就签约，然后就拿钱。可是呢，对收得到用高价取得这个收税权利的这个人，他用非常高的价码哦去取得，那相对的，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利润？就是向百姓呢收取更高的价钱呢。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后来这个方式啊，很多地方都反对，因为会造成啊很大的反弹，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就废除了。但是税吏在那个时候，收税的人、税吏、收税的官，在那个时候仍然哦运用他收税的权利，钻各式各样罗马政府法律的漏洞，在不可能的地方哈，还是一样可以挤出钱来哦。像刚刚笑话一样，如果讲一个例子，如果哈、你没有办法缴税，怎么办？你这个收税官、税吏就会说：“这样啦，我做好人，我借钱给你，我借钱给你，那你就可以缴税，不会被政府抓嘛。但是呢，请你一个礼拜之后还我，还两倍，下个礼拜还四倍。”用那种高利贷的方式收税了，那所以你知道，税吏在这个百姓当中，在这些人民当中是非常被人家讨厌的，人家讨厌的要死。我们刚刚读那段圣经，哈，讲到一个人叫做利未，他就是税吏，税吏。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背景之外，他还是一个本地人，是犹太人。是犹太人，这件事情还蛮严重的。为什么？怎么说？身为一个犹太人，在犹太的城市收罗马人的税，对民族性很强的犹太人讲，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卖国贼，或是一个走狗，罗马的走狗。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利未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啊是没什么朋友了，很难过的。也许他是因为哈、这个对罗马政府哈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他很爱那个钱财。那也许不是这样哈，也许他是为了生存不得已啊，选这样的工作。那照样他在收税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了城门口，那他一定要收税嘛。利未看这些人哦，跟平常一样啦，反正进税官门口他就一定要收，哪一个人他是不是身上有皮包？出来我看看。你有100块，请你交10块出来。好、你这个东西那么多，好，请你交1/10。收完之后哈，那当然就应该要让他们走了，下一位进来啊。然后走。没想到有一个人不走，那个人是耶稣啊。耶稣不走，站在那边看着利未，看着利未。那个眼睛看在利未的身上，让利未好像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个眼睛看的眼神啊，从他的那个外表好像看到他的内心里头。利未在那边看了，感觉好像耶稣在说，利未啊，你需要我的帮助吗？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圣经里面没有写啊，他跟耶稣有什么样的互动啊？所以刚刚讲的那种啊，我们想哈、心里他心里哈、也许会有一些想象，好、这是我想的。当耶稣这样看的时候，说：“利未，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啊，利未也许心里这样说：“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笑话！我为什么需要你的帮助？堂堂一个罗马的税吏，有法律保障我诶。”生活无所缺，我有衣服可以穿，有东西可以吃，而且家庭安康幸福，我为什么需要你帮助我？啊，我看起来齁， 你比较像需要帮助的样子吧。你做一个人家的老师，做一个教授，只有一件衣服，还穿着草鞋，在这边走来走去，连脚踏车骑都没有。我看你比较需要帮助吧。啊，我知道了齁，你一定是嫌我替罗马政府做事，说我是走狗。哎呦，用大脑想一想好不好？这是什么时代啊？是谁在执政啊？你要有一点现实感，要有现实感。做人哦，要懂得变通，才能够生存。就算我是走狗好了，我是为家里的人着想啊，我在这边努力赚钱。你想想，一家大小都等着我来为他们吃饭，谁想要家里面的人过苦日子啊？做这个工作又稳定，收入又好，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耶稣在这边呢，继续的看着他，真诚的看着他，你会突然间感受，好像很久没有人这样子看，因为过去人家看他的眼神就是讨厌他，不喜欢他，排斥他，一个真诚的眼睛看着他，让他心里又想，啊，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眼睛，我好像很久没有跟人家说真心话了。我记得我在这个城市小时候有好几个很要好的玩伴，但是现在他们都不理我了，同学举办同学会也不找我。想着想着，这个立位啊不禁悲从中来，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他必须要戴一个面具在他的身上，每天这样过，虽然心里有很难受的地方，但是啊仍然继续要这样子过活。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很忙碌，所以立位从来没有想过刚刚讲的这些，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把难过的情绪或是呢生气或是不舒服放在心里头，用各样的方式逃避它，让自己很忙，让自己忘记它，让自己用其他东西填满它。可是当耶稣的眼睛这样看着他的时候，他发现心里头的深处有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呐喊，说耶稣，你可以帮助我好吗？这个是我想象的画面，因为圣经没写嘛，我想象画面。但是我觉得现代人，包含我们神职人员，包含我们当中许多人，是非常真实的写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每一天日复一日过类似的生活，早上起床闹钟响了，看见闹钟我再睡五分钟，把闹钟放回去，起床上班，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怎么样才不会让隔壁的同事笑话，上班之后上司一件一件事情等着他交代然后我去办，或者呢公文来了一件一件笑话， email 来了一件一件处理，中午就跟同事一起吃饭嘛，聊聊最近的新闻啊，合适啊，怎么样游行啊，你有没有去啊，哪一个同事他跟谁谁谁交往了，你知不知道啊，就开始聊这些有的没的。然后七晚八晚工作很累了回到家哦，有孩子的可能就看看孩子有没有做功课哦，那看完之后坐在沙发上就看着电视发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这样生活也许有一点无聊，所以有的人就好吧，那我找几个时间也许去个夜店或者是不要去夜店那么狂欢的地方，去骑一个铁马好不好骑脚踏车，在户外骑脚踏车或者呢台湾流行的就是参加选举造势嘛去参加一下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去经营它，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都是很好的，而且是值得经营的，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年轻人，我们的年轻人常常会说，我要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或者是我要买一栋房子给我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不要那么辛苦。那中年人也许你就是想，我要教育我的孩子要独立，他们要结婚了必须要自己学会负责任，我也要预备我的生活，这 将来退休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正确的事情、哦、可是我在这边要说的是，当你在维持生活或是追求幸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像利未一样，其实你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是空白的，然后像利未一样忽略它，用忙碌去填满它，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忘记它。有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这本书的序言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企业家她到美国做事业非常的成功，有一天她的好友来看她，哇，好友来看她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呢她就开了她最好的奔驰去接她，接她这个好友到了她的家里，看见企业家哦，他的房子真的是很气派，而且呢整个庭院草坪哇，又大又好，非常的清脆的草坪，那也有花园，甚至呢还有游泳池啊，他们家真是太美了，真是太棒了啊，他的生活真的是太好。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坐在花园里面喝茶聊天，讲着讲着这个好朋友就说，诶，我都没有看到你的家人了，你的家人呢？那女企业家突然间眉头就皱了起来，我先生哦现在有外遇啊，不常回来。我的好朋友一听到这个啊，讲错话了，糟糕，赶紧说，不然那你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哦现在他们在别的城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住在那个地方。这女企业家叹了一口气，就是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啊穷的只剩下钱了。当然生命的空洞不一定都跟钱有关了、啊。几年前我在一个单位受训上课，然后我们在那个上课的过程中就遇见了一个很有自信的同学。这同学很有自信哦，满脸笑容，跟他相处起来非常愉快。那他也很会跟别人互动，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那我们看他好就会很喜欢他。那知道他是一个会规划自己人生，然后又很善于经营事业的人，所以大家跟他相处在一起很开心。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同学在一起齁，就觉得啊他真的是非常棒。那因为我们上这个课程跟心理諮商有关，好，心理諮商有关这个课呢，当你要学习心理諮商要諮商别人的时候，要先諮商自己嘛，好，先諮商自己。所以我们在那课程啊，这个小团体里头，我们就彼此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当轮到他分享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惊讶，原来他过去在家庭里头有很深的悲剧，有很深的悲剧。这些自信，这些在外表上的坚强、开心，都是他为了盖住过去家庭里头带给他的伤口所做的事情。我们生命里头都有一些破碎，大大小小破碎的故事，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庭造成的，或是呢是环境造成的，或者是你的失败或罪恶造成的。这些破碎的故事好像一个一个的填空题啊，你如果去忽略它，或是用错误的答案，像是你用很忙碌啊，或是呢你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啊，或是呢甚至你去服务别人，用这些东西去填满它，其实都不能够让你的内心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平安。这是一个生命的填空题啊，需要找到真正的有帮助的答案来解答。圣经的利未用各样的方式去填塞这个空题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只能够暂时缓解。可是耶稣这个时候针对他这么一看，刚刚我们讲的话只是发生在两秒钟之内，耶稣这么一看回到现场来，他心里那个很深很深的呐喊，就对耶稣说，耶稣，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我们看到圣经耶稣就说，来跟从我。然后利未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圣经的描述很简单，对不对？就讲这几句话， 非常简单啊。可是如果你在现场，或是你深深的思考，这个改变是非常的巨大。哎，你想一想，一个已经在税利生活圈这么久的人，突然间要他放下所有的一切，他拥有的一切，这个谈何容易？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听见某个东西，你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去改变它？就算给你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的时间，你都觉得还要想一想，要考虑清楚。这个挑战很大很大，非常大。除非有一个比这个挑战更大的吸引力，你才有办法做这个改变。在基督教里头，我们说这个吸引力啊，是爱，是爱。基督教里面讲爱，或是讲真爱，跟好莱坞电影里面讲的真爱不一样啊。电影里面讲的爱，大部分是男女情感上的爱，少部分呢，你可能会看到啊，父子之间、好母女之间，或者呢是朋友之间的爱。基督教里面讲的爱哦，是圣爱。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做 C.S. 路易斯，他写了一本书啊，台湾人把它翻译叫做《四种爱》啊，他就谈到这四种爱，就是呢啊，这个情爱、友爱、亲情的爱、亲爱以及圣爱这四种。其中台湾有一家出版社翻译把圣爱翻译成大爱，讲到大爱就想到大爱电视台，就会想到那个慈济功德会。我自己觉得大爱跟圣爱，基督教讲的圣爱很像，非常的像，只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了。那我东想西想，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后来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子，大爱呢跟圣爱不一样的地方是，大爱是指你身上，你身为人是值得爱的，所以这个爱临到你身上。可是基督教讲的圣爱不太一样，基督教讲的爱是说，你的行为，你做的事情，你这个人其实啊不值得你得到爱，但是这个爱要临到你身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你简单来说，基督教的爱一点都不合逻辑，对不对？你不值得干嘛给你？照道理讲，如果你是值得的，那么这个爱临到你身上非常的合理。就例外来说，别人喊他卖国贼，或是呢别人讨厌他，就他自找的嘛，他自找的嘛，他要做这个行业，而且呢在课税的时候还多收一点，假设他很忠实照着法律好好收税，说不定还可以好一些。但是他不是这样啊，被人家讨厌，是他自找的嘛，也不是耶稣欠他啦，耶稣哪里欠他这些东西？没有。可是耶稣来到这边看着他，就爱他，接纳他，还收他做学生，这个叫圣爱。所以你会发现教会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领受圣爱的人，就是我们都很糟糕啊，乱七八糟啊，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很糟糕可是这边有一个愿意爱我们这么糟糕的人聚集在这里，这是教会里面的人。上帝愿意用这个我们讲说不合理的爱来爱我们所有人，甚至牺牲性命。当利未接触到这个爱的时候，他开始改变了。除了刚刚我们讲说他很快就撇下他的工作，然后去跟随这个耶稣，你知道他马上就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反应，非常开心的反应。所以利未当天就在家里面举办了什么非常非常大的宴席哦。这种快乐的反应是非常直觉啊，当你有遇见困难，或是呢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很难解决的问题，在瓶颈当中，突然间你有一个亮光了，方向了，可能这问题还没有解决哦，你开始知道说我可以怎么做的时候，那个心里的喜乐就会跑出来，你会很自然的就眉开眼笑，对不对？利未也是这样子啊，他的心里头就很自然的呈现这个开心，他就请非常多人。然后我们还看到他一个改变，他开始要真诚的分享，他就邀请他一切能够邀到的好朋友。 做一个税吏有什么好朋友啊？就是税吏嘛，哈，就是税吏，他那一圈的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不要讲别人，我们都一样啊。但是都是交到税吏的朋友，这些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妙的情景啊。你知道，在商言商，你要找到知心的朋友，在一群人当中，特别是讲钱的，很难啊，非常难。可能有啊，少数几个。但是圣经讲，利未在这边是大大的举行一个宴会，非常大的宴会，邀所有的人来参加，不是只有一个，他很开心的将他心里面这个喜乐齁，开心齁，愿意分享给出来，他很真诚的愿意分享。啊，我觉得更妙的是齁，耶稣也参加在里头，耶稣也参加在里头。这个情况齁，就表示说耶稣也是他们一份子啊。你有吃饭齁，跟一群那个狐群狗党一起吃饭，就表示你可能是他们当中一份子。耶稣也在参加在他们里头，表示他们是他们一份子。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才在那边抱怨啊，你为什么要跟税吏还有这些有罪的人一起吃饭？但是耶稣就是接纳利未还有他的朋友。第三个，利未的改变，圣经里面讲到一句非常非常棒的话，跟大家分享。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因为遇见了耶稣，他惧怕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很特别的话。你若仔细想，通常我们想到害怕，你会想到什么词应该是可以克服他的？勇敢，对不对？勇气，对不对？但是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这怎么回事？东想西想，我想这个是因为人要能够有勇敢，因为后面有爱的支持。因为不害怕，他开始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也不害怕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对他的指指点点，因为后面有一位耶稣的爱在支持他。他是利未的改变啊。亲爱的在座朋友，你用什么回答你生命的填空题？你用真爱来回答你生命的填空题吗？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已经信了耶稣，还是你还在寻找，你都能够像利未一样，遇见这一份爱，真正的爱，可以跟他一样很欢喜快乐，可以跟他一样可以真诚分享，可以跟他一样满足，没有惧怕。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后面对法利赛人就讲了一句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想在这里耶稣有两个意思，其中第一个意思是说，我之前刚刚已经有讲过了，是说耶稣愿意医治我们或是帮助我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资格，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格，但是耶稣就是深深的爱着你和我。我们如果做了什么好事啊，帮助别人，或者呢成为国家十大杰出青年，哇，那得到这个爱或是祝福，那是当然的。但是耶稣爱你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耶稣爱你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深爱的人，好像爸爸爱小孩一样。我们家的小孩才刚出生，又会拉屎，又会撒尿，会哇哇哭，半夜还要爬起来哄他，只是麻烦啊。可是看着他，心里就有一股油然而生的爱。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有资格，是因为上帝就是真实的爱你，深深的爱你，甚至为我们牺牲性命。第二个意思呢，是你需要承认你自己需要帮助。一个人要发现自己生病了才会找医生，你要发现自己内在有个空洞才会去填满它。如果你觉得我生病没什么问题，我觉得那很好，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审查，仔细的去看，你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需要在那里喊叫，你愿不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让他来帮助你？ 我一个高中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议员，啊，就是议员哥的议员，议员，哎，议员啊，是议员。那我们都叫他林波波。啊，成为一个议员，他在他的任内非常的认真啊，为选民服务。因为很认真，所以大家觉得哎，他做得不错。接下来又连任，他做事就是很认真负责，而且呢很勤劳，所做的事情都不会啊随便推脱交给别人，都是自己来。在我们的村庄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那我对他也是很尊敬，因为他非常的认真。后来我向我这个好朋友传福音，就是分享啊耶稣的爱。那他自己呢，这个好朋友就自己经验到耶稣哦有爱他，他就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个林波波啊，林波波啊，其实没有给我的好朋友哈很多宗教上的限制，那他就是继续忙碌他的事业。可能因为有这个议员的身份，所以他的交友广阔，很收集了非常多的人脉。那这样想想，也许啦哈，如果他不做议员的时候，那应该要做什么？好，透过这些人脉，他就想，那我可以来投资做生意。所以他就跟别人借了钱就出去投资，没有想到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个投资的生意没有起来，所以他就再去跟别人借钱，借了之后再挹注资金下去，啊，结果整个事业一直往下滑，最后垮了，垮了。因为这样啊，林波波就欠了非常多的钱，非常多的钱，是天文数字哦，真的是天文数字，正常人是几辈子还不起的。啊，他们家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本来在他们家里头有非常多人出入，现在这些朋友都不见了。本来很多电话打进来，非常热络，现在也是很多电话打进来，都是来讨债的。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林伯伯还得了癌症。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哦，非常的惨。2007年，啊，他得了癌症，让人去做治疗。后来2007年的时候，这个林波波的癌症就复发。复发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现在台北这个核心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这个脑部啊已经有肿瘤转移在这里了。压迫到神经，所以他下半身齁已经有一半不会动，这样情形。那天早上我去看他，他的小孩就是我的好朋友齁，就跟我转述昨天晚上他爸爸林波波进到开刀房的情形。他是这样讲说，我在手术房看见有一个穿白衣的人，手术房都是医生护士都穿白衣啊，你是说是谁啊？不是，我不是医生或是护士，那个穿白衣的哈，跟你相信的那个耶稣哈，就讲我朋友，你相信的耶稣长得很像哎，而且也有胡子呢，啊，是这样子吗？那然后呢？那个穿白衣的哈就走过来，跑到我手术台前面，按着我的手，就跟我说不要害怕，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手术嘛。哦，我们听到这个都是非常的惊讶，当下非常惊讶。我们知道耶稣亲自来看他，林波波后来就受洗了，也成为基督徒。啊，当然因为这个癌症很严重，后来他就过世。可是你如果跟我一样知道他的个性，他其实是一个把所有痛苦或是眼泪都往自己肚子里吞的人，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很坚强，而且内心很坚定，甚至他癌症复发的那个时候，他正在洗澡，在浴室里头，他们家外面他的小孩听到一个砰一声，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以为是中风还是什么东西掉下来，就说哎，爸，你需要帮忙吗？没想到他在里面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这个在浴室里面一待了两个小时都是这样子啊。后来他们家人觉得不太对，冲进去才发现他已经四肢瘫了，已经瘫在那边，只剩下手可以动而已。这样的一个人，你想他怎么有可能在其他人在外人面前掉眼泪？不太可能。 但是那一天早上我听见这个故事之后，我看到这个林伯伯就说，哇，耶稣真的是爱你。然后我讲完这句话，一个长辈啊，他的眼泪竟然就在那里啊，就掉了出来。我想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过去他的经历，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需要帮助，他的个性也从来没有想过耶稣的爱能够帮助他，从来没有。但是那一天在手术台当中，他真实的遇见耶稣的爱能够帮助他。我也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的生命里头的那个空格可以被耶稣的爱来填满，好像利未一样，他的生命被耶稣的爱填满，好像我的好朋友，好像这位林伯伯一样，耶稣非常的希望能够帮助你，你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耶稣，让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配得这个爱。我们做的这些事，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不配得。可是你愿意将这个爱放在我们心里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美好跟宝贵。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